第二段经文在教会圣经704页，但以理书5章17到31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礼物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也要把意思向王说明。王啊，至高的神曾把国位、权势、官荣和威严赐给你先祖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给他的权势，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要杀谁就杀谁，他要谁活着谁就可以活着，他要提升谁就提升谁，要贬低谁就贬低谁。但他心高气傲妄自尊大的时候，就从国位上被赶下来，他的尊荣也被夺去，他被赶逐离开人群，他的心变如兽心，他和野驴同住，像牛一样吃草，身体被天露滴湿。等到他承认至高的神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谁就立谁执掌国权。伯沙撒，你是他的子孙，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的心仍不谦卑，竟抬高自己敌对天上的主，使人把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来，你和你的大臣妻妾妃嫔用这些器皿喝酒。你又赞美那些不能看见不能听见什么都不能知道用金银铜铁木石所做的神，却没有把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的气息和那掌权你一切命途的神。因此有手从神那里伸出来写了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尼尼尼尼提可勒乌法恶心。这文字的意思是，尼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了你国度的年日，使国终止。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上显出你的欠缺。比勒斯就是你的国要分裂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于是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戴在他的颈上，又宣告他在国中掌权，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人的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夺取了加勒底国，那时他62岁。
大家好，在今天讲到的开始，让我们想世上一个最有权力的独裁者，也是一位不断的敌对神也敌对神的子民的独裁者。然后让我们设想，他因为突然意识到上帝对他的审判，就吓得手足无措，双膝彼此相碰，甚至吓到尿裤子。今天但以理书的经文里记载了如此的事情，确实是发生了。今天经文的信息是神必审判敌对他的掌权者。我是武将牧师，我现在要靠着神的帮助来给你们传讲这个信息。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至高的神。我们请求你现在差遣你的圣灵，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世上的掌权者。求你使用这个信息帮助我们刚强起来，忠于你这位掌管一切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今天讲道中，我们会思考大纲上面的问题，我们会忠于谁，地上的掌权者还是独一真神？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大纲，也继续打开圣经，一边更好的聆听今天的信息。为了帮助我们思考大纲上面的问题，让我给你们介绍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一位朝鲜的基督徒男生，父亲名字叫小金。 小金的情况，小金的情况非常艰难。在小金居住的城市，朝鲜的首都平壤，朝鲜的领导金正恩掌权。不管你在平壤的哪里，你都会被提醒金正恩的权力有多强大。在平壤的路边有金正恩的雕像，在平壤的学校，小孩天天要唱一系列的称颂金正恩的歌，天天也要学习金正恩的思想。在平壤的写字楼和工厂的墙上，你可以读到金正恩的口号。国家规定所有朝鲜人都要全心忠于金正恩，金正恩也不允许基督信仰。小金的教会不能公开的聚会，只能在不同弟兄姐妹的房子里聚会，静静的一起学习圣经。小金知道当局一发声他是基督徒，他和他的两个孩子很有可能马上会被处决。小金害怕，当然害怕金正恩，他连提到金正恩的名字也不敢，免得得罪他受惩罚。有时候撒旦会向小金去耳语，你真的要忠于主耶稣吗？如果放弃这个信仰，你就不会忧虑恐惧你的未来，也不会威胁你孩子的未来，你不妨放弃对基督的信心，忠于金正恩吧。如此的诱惑会让小金思考，我要忠于谁？小金是我们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是小刘，小刘也是基督徒， 是女生，住在伦敦，在银行工作。去年她的银行让她带上彩虹挂绳来表示对同性恋的支持，但是小刘知道圣经禁止同性恋的关系，所以小刘就拒绝了公司的要求，给他们节食。作为基督徒，圣经吩咐他爱所有人，但是圣经也教导，因为圣经的教导，他也无法支持同性恋的关系，也无法带上彩虹挂绳。公司接受了他的决定，但是他的老板还是不断地欺负他，嘲笑他对上帝的信仰，说他很狭隘，很愚蠢，观念很陈旧的。这样的对待让他感到害怕，怕自己被嘲笑，再被欺负。小刘在想，我要忠于谁？也许我们生命中也有类似的这样的问题，类似的这样的掌权者，他们会否认神的存在，也会嘲笑我们的信仰，或者有可能我们未来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包括国家领袖敌对神，逼迫基督徒。这会引起我们怎样的回应呢？今天的经文的目的是来让我们对这样的敌对神的掌权者采取正确的态度，他要让我们明白这些掌权者实际上是在神的手中。如果他们不敢，他们不愿意悔改，正如大纲上面写的，至高的神必审判他们。为什么作者会这样写呢？其实作者要借着但以理书去鼓励和坚固神的子民。他们是那些从贝鲁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先知所预言的荣耀的国度还是没有实现。他们要花几百年在不同的帝国的统治之下，并且这些不同的帝国不会承认独一真神，也会逼迫神的子民。神知道在如此的情况之下，神的子民很容易会疑问，我们的神到底是不是在掌权？所以他赐给了但以理书 使神的子民明白，至高的神还是在幕后掌管一切，并且他最终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虽然他们会因神的名受逼迫，但是他们还是要忠于他，侍奉他，敬畏他，等候他国度的到来。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也当然会有同样的，有时候会有同样的疑问，也需要听同样的信息，能使我们刚强起来，忠于神。首先让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的信息是如何帮助我们忠于这位神呢？首先让我们思考大纲的第一个要点，骄傲的掌权者敌对神。让我给你们朗读5:1，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大摆筵席，他和他们一同喝酒。伯沙撒王是谁？他是巴比伦帝国的君王。我们在前几个礼拜不断地看到另外一个王 的事情，这个王叫我们称他尼布王，尼布王的事情。今天这一章的伯沙撒王是尼布王的孙子。在尼布王的和伯沙撒王之间有一位纳波尼德王，他是尼布王的儿子，也是伯沙撒王的父亲。如果你去大英博物馆，你可以看到纳波尼德王记录的纳波尼德编年史，他说是刻在一个大石头上，他所写下来的历史，记录的历史。这个编年史记载了他儿子伯沙撒王，就是这段经文所提到的王的统治时期，是公元前556年到539年。所以让我们注意到，但以理书不是神话故事，他提到的是真正发生的历史，而且是世俗历史家所认可的人的历史。这位伯沙撒王给他的1000个大臣摆了超级大的宴席。让我们注意到，巴比伦是当时世上最大的帝国，这确实是一个壮大的宴席，所有的大臣都参加了。那这个宴席有哪些特点呢？首先是喝酒宴席，1-4的每一节都提到了他们喝酒，喝酒，醉酒了。他们这样喝酒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呢？2节，伯沙撒王喝酒欢畅的时候，下令把他先祖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掠取的金银器皿拿来，好让他和他的大臣妻妾妃嫔用这些器皿喝酒。伯沙撒王的行为真的太不尊敬神。这些器皿是圣洁的，原来是摆在神的圣殿里分别为圣的，但是伯沙撒王竟然决定把他们拿出来用他们来喝酒。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器皿，而是因为他要嘲笑以色列的神。他好像就是说，哈，那位犹太人的神肯定不存在，你看我们利用他最圣洁的器皿来喝酒，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让他动工吧。然后因为伯沙撒王的带领，王室和整个巴比伦帝国的大臣跟他一起用了这些器皿喝酒，违抗了独一真神。并且不仅违抗了神，让我们看到4节，他们喝酒赞美那些用金银铜铁木石所做的神，这引起了神的怎样的回应呢？玷污了神的东西敬拜其他神，引起了神的怎样的回应？我们待会儿会看到神的回应，但是让我们首先来思考伯沙撒王跟21世纪的掌权者 的相似之处，我们这个世界的掌权者的相似之处。当时捕杀撒王敌对神，否认神存在，违抗神，敌对神。现在不少二十一世纪的掌权者也这样做，他们敌对、违抗和亵渎独一真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并且他们把他其他东西摆在独一真神的位置。他们要么像伯沙撒王那样去敬拜其他神、假神，或者他们完全否认任何神的存在，并且把自己当作一位神，让人敬拜他们自己。既然这些掌权者敌对神，他们也会敌对神的子民，敌对神和他子民的像金正恩那样的国家领袖都在犯同样的罪孽，敌对神和他子民的像小刘老板这样的人也在犯同样的罪孽。任何敌对独一的神，敌对神的子民的掌权者也犯同样的错误。那神会如何回应呢？让我们现在看道纲的第二个点。但是至高的神必审判他们。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五节。当时忽然有人手在王宫里灯台对面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了那只正在写字的手掌。哇，多么可怕！伯沙撒王看到这个手掌在墙上写字，就有了怎样的回应呢？第六节，让我们看到他吓死了，脸色大变，心意惊惶，两脚无力，双膝彼此相碰。特别的特别的害怕。其实注释家说两脚无力的原文，实际上一个更好的翻译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膀胱的意思。他吓到尿裤子，超级害怕。他突然意识到了他那样敌对以色列的神引起了神的不满。但是手掌写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伯沙撒王呼叫了那些法术家和占星家过来，但是没有人能够把文字的意思说明。然后故事突然有了转折点。女王给伯沙撒王带来了好消息，让我们聆听女王在第十节的声音。
元王万岁，你的心意不要惊惶，也不要脸色大变。在你国中有一个人，他里面有神圣的灵。你先祖在世的日子，发现这人有拙见，有聪明，有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一样。你先祖尼布加尼撒王，就是王的先祖，曾为他术士，用法术的以及加勒底人的占星家的领袖，这都因为在这单一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有知识，有聪明，有解梦，是谜语和能解答难题。这人这人尼布加尼撒王曾给他起名叫伯提沙撒，现在可以把丹以里抄来，他必能解释墙上文字的意思。
伯沙撒王听到这个信息，就马上有了怎样的反应呢？马上把丹以里带到他的面前，在十六节向他发誓：我听说你能解释异梦，也能解答难题，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它的意思向我说明，你必身穿紫袍，颈戴金链，在国中掌权，位列第三。丹以里是如何回答的呢？丹以里用了我们上个礼拜讲道中的 尼布王的故事来回应。王啊，至高的神曾把国位、掌权、荣耀和威严赐给你先祖尼布加尼撒，因神所赐给他的权力、权势，各国各族和各种语言的人都在他里面战惊恐惧，他要杀谁他就杀谁，要谁活着 就让谁活着，要提升谁就提升谁，要贬低谁就贬低谁。看起来这位尼布王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十八节让我们明白真实的面目，真实的情况。那么他是如何对待这样的权力呢？第二十节，当他心高气傲妄自尊大的时候，就从国位上被赶出来，他的尊荣也被夺去，他被赶逐离开人群，他的心便有兽心，他和夜旅同住，像牛一样吃草，身体被天露滴湿。等到他承认至高的神在世人的中国中掌权，他喜欢谁就立谁执政国权。戴利所说的话的重点是什么呢？他为什么用了这样的一个例证？重点是因为尼布王的骄傲，神就审判了他，使他谦卑下来，来让他明白神是真正的掌权者。戴利的重点是在第二十一节的结尾写的，因为我觉得赫赫本翻译的更好，我就在大纲上写了赫赫本第二十一节的结尾。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如果他的意思，如果他的意志是让某一个人掌权，他就会让某一个人掌权。但是如果这个人决定要敌对他，神就会审判他，让另外一个人去掌权。但以利用了尼布王的故事来例证这个原则，然后他在二十二节就开始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伯沙撒王的身上，向他揭露他罪的严重。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伯沙撒王啊，你是他的子孙，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的心仍不谦卑，竟高抬自己，敌对天上的主，使人把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来，你和你的大臣、妻妾、妃嫔用这些器皿喝酒，你又赞美那些不能看见、不能听见、什么都不能知道，用金银铁木石所做的事，神却没有把荣耀归给那手中和那掌管你一切命途的神。显而易见的是，伯沙撒王这样的肆无忌惮的行为深深地得罪了神。我很喜欢二十三节的结尾，伯沙撒王的气息在神的手中，伯沙撒王的气息在神的手中。至高的掌管一切的神掌管他的一切命途，但是他却愿意否认至高的神，敬拜其他偶像。他这样做会教导怎样的后果呢？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但以理给他解释了。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因此有手从神哪里伸出来写了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辛，这些是亚拉姆语单词。那这些单词是什么意思呢？迷你的意思是数算，提克勒的意思是被称，乌法拉辛的意思是分裂。所以但以理在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就照着这些意思解释了神的信息。二十六节，这文字的意思是这样，迷你就是神已数算了他的你国度的年日， 使果终止。体克勒就是你被撑在天平上，显出你的缺钱。匹勒斯就是你的国要分裂，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因为伯沙撒王的骄傲，因为他敌对了那位原来把一切权柄赐给他的神，但以利说神要审判他，把他的国度交给另外一个帝国。当我们查考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结果就是这样。伯沙撒王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王，马代人和波斯人就是征服了巴比伦帝国，建立了马代波斯帝国。在听了这样的话，伯沙撒王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29节让我们知道，他信守了那原来给丹以理所发的誓，他下令使他在国中掌权，位列第三。然后在第30到31节，我们看到了神对伯沙撒王的审判。当夜，第30节，当夜加勒底人的王伯沙撒王被杀，马代人大力物夺去了加勒底国，那时他62岁。所以正如丹以理所说的，事情最后就发生，丹以理被高举，伯沙撒王被贬低。这一切就证明了5章21节写在你们大纲的原则，至高的神确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像丹以理这样的谦卑服侍神的，至高的神会愿意高举；但是像伯沙撒王那样骄傲的敌对神的王，至高的神会降卑，会审判。重点在于世上的所有权柄都在谁的手里？在至高的神的手里。那我们应该对这样的信息做出怎样的回应呢？首先让我们看透世上的权力权势。5章1到4节的场景，一个君王以及他1000个大臣表面上非常壮胆，非常宏伟，世上的掌权者也就是这样子。他们的宫殿，他们的义气，他们的军队，他们的武器，他们的财富和他们的宴会，都会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权力，让我们觉得没有任何权力能够胜过他们。当神的子民看这样的掌权者去敌对神和他的子民，我们很容易感到恐惧。但是神的目的是让我们看透，借着这个历史看透世上的权势，他也让我们明白在世上的掌权者之上有一个至高的神。不管是任何世上的掌权者，包括像金正恩的国家领袖，或者像小刘老板这样的公司的老板，不管是任何掌权者，他们都在至高的神的手里，他们的气息都在神的手中，神掌管他们一切的命途。他们之所以能够被提升到他们的掌权的位置，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并且如果他们继续敌对神，逼迫和欺负神的子民，他们最终必受到至高神的审判。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他们不能再花一秒在他们的岗位上，他随时能够降级他们，随时也能够取代他们。这可能就会引起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敌对神的子民的掌权者去掌权？为什么神允许这个发生？为什么他没有马上取代他们？我们要提醒自己，神有他的神奇的计划， 我们可能会认为神应该把金钱的基督徒提升到国家的掌权者的位置。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至高的神有他的计划，他的来扩展他的国度的计划。实际上，教会经过逼迫，不一定对福音的扩展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在历史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逼迫会让基督徒、非基督徒看到基督徒是多么珍惜福音，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然后这样的牺牲会吸引他们来疑问，他们愿意这样牺牲，为什么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能够让人这么珍惜它？结果是更多的人会愿意相信福音。神允许敌对他的掌权者继续掌权，肯定有他的计划，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那些逼迫和欺负基督徒的掌权者最终必定遭受神的审判。金正恩会面临这样的审判，其他逼迫基督徒的国家元首也将会面临神的审判。他们否认了神的存在，让人敬拜他们，又破坏了教会，监禁了牧师，逼迫了基督徒，但是在他所定的时刻，他必审判他们，也必使别的统治者和别的国度取代他们。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巴比伦帝国的兴衰，希腊帝国的兴衰，罗马帝国的兴衰，大英帝国的兴衰，苏联帝国的兴衰，还有太多的其他的帝国的兴衰。这些帝国兴衰的秘诀是什么？是至高的神的动作。本来据说大英帝国弱不弱，但是因为我们的带领者越来越远离神，我们的情况变得像巴比伦帝国一样，被称、被分裂、被取代。所有敌对神的掌权者都会这样，不管是像金正恩那样的国家的掌权者，还是像小刘的老板那样的公司的老板。所以让我们不要恐惧世上的掌权者，让我们看透他们的权势，并且让我们刚强起来，忠于至高的神。但以利说至高的神会凭自己的意志立人统治，其实圣经见证神最终立了一个完全讨了他的喜悦的王统治万国，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王不像伯沙撒王高举自己敌对神，这位王成为了谦卑的仆人，来服侍世界的子民。他这样的服侍让他牺牲自己，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是因为他讨了神的喜悦，至高的神就让他被高举升天，复活升天，统治万国，并且未来他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在那时，那些敌对神的掌权者必要敬拜在主耶稣的宝座前向他交账。在那时，他们会像伯沙撒王那样惊惶恐惧，双膝彼此相碰，尿自己。在那时，他们会跟所有敌对神和拒绝神的拯救的人一同灭亡。所以既然我们知道他们的结局，让我们不要恐惧这些君王，让我们忠于至高的神，忠于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才会承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国度，并且让我们大胆地传扬他的福音，给更多的人机会进入这个国度。在使徒行传，当时的掌权者吩咐了使徒不再传福音。他当时的 使徒是怎么 回答的呢？服从神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他们知道他们服从神，大胆地传扬他的福音会给他们带来了逼迫，但是他们也知道 今生的短暂的痛苦是比来生的永恒的痛苦远远更好。所以他们选择服从至高的神，让我们模仿他们的榜样。今天下午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思考如何更好的服从神，传扬这个福音。希望我们会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的研讨会。有可能有人回答，在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就回答，万一你不服从掌权者，服从神，这是让你冒被杀死的危险，怎么办？为了思考这个问题，请大家下个礼拜再来听但以理书的下一章的信息。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世上所有掌权者都在你的手中，并且若有敌对你的，你必审判他们。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当那些在我们之上的掌权者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恐惧，反而因为相信你至高神的掌权，就刚强起来，忠于你。我们也为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我们请求你帮助他们时刻默想你的主权，从而能够站立得住，忠于你，最后承受永恒的生命。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得胜的名求，阿门。